诚品生活时光限定店土城青福与富华集团持续深耕地区艺文发展。4月15日星期六，特邀台湾首创当代偶戏剧团无独有偶前往土城演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剧场表演的魅力。事先报名即可免费入场，详情请至迷诚品网站查阅。
我觉得很多人生的经验都是因为我没有想太多，所以放胆去做。那对于我两个女儿，其实她们从小就是跟着我这样。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小时候出去玩是没有记忆没有回忆的，你不要花钱带她去旅行，可是这个旅行的记忆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她们两个很小就跟我一起出去玩，到处都可以睡。就是当你心脏很大颗没有想太多在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观念会被放大，心也会被养大。
欢迎收听迷诚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聊一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大家好，我是程轩。在心理学的领域哦，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王子，但是却被父母养成了青蛙。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要让青蛙再变回王子。其实从这样子的理论，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验、教养环境对于自身来说有多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有非常多心理咨商相关的书籍都强调回顾童年的重要性。回想你自己的童年，你觉得你过得快乐吗？有没有哪一些现在的习惯或是行为你觉得深深受到自己童年的影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童年时光，找回自己心中的野孩子。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亲子部落客凯莉哥再度回到迷诚品，和我们聊聊他的新作品《心中住着野孩子》。凯莉哥你好。
迷诚品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凯莉哥。
就如同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讲到的，很多时候大人的行为或习惯常常会受到童年成长经验的影响。凯莉哥这一次你出的新书啊，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回顾你的童年，所以在今天的最一开始，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你觉得自己的童年和其他别人的童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经验怎么样影响现在的你。
在小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我的童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大家都是这样。是后来我到台北念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周围的同学都不知道，比如说一般像是小黄瓜大黄瓜它的长成或是什么，那个就是在我的小时候的童年所有的周遭环境每天都爱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上台北念书的时候会发现我很多的同学分不清楚小黄瓜大黄瓜卜啊跟丝瓜，我相信你应该也很难搞清楚卜啊跟丝瓜有什么，
就是可能就菜市场我都分辨不了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同学放暑假都在家里面打电动，可是我小学的童年我是必须要去打工的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可能还没有童工这种制度，也没有劳工这种制度，你只要想赚钱一定就有门路可以赚钱。所以那个时候乡下有很多的工厂是有我很多的周遭同学都在里面打工的那你就会看到那整个工厂满满的都是儿童啊，可是我们都需要赚钱，就是农家子弟里面其实在暑假寒假的时候去赚一点零用钱甚至补贴一点学费这件事情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上了台北我才渐渐的发现原来我同学的暑假都是很愉快的，可是我的暑假都是很操劳的这是我发现最大的不一样啦。
而且你把你的这个故事跟同学分享的时候，你就间接的开发了你早期说故事的这种能力。回扣来看你现在的身份嘛，你是一个部落客，你是一个妈妈，甚至你也开始创业当创业家，我觉得这些不同角色他要具备不同的能力，是不是其实也都跟你的童年有关？
一开始其实我没有觉得有关系，是后来写这本书的时候回想然后再反扣回去发现忍不住很想讲脏话，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贴切啊，就是原来我后面 包括青少年到现在我中年这样的年纪里面的某一些些，不管是工作然后思考方式，甚至像是创业带孩子等等的很多的经验，其实都来自于我的小时候，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回溯我童年的整个过程，再跟现在的整个行为模式做连结，我才发现原来童年影响我人生是这么大这么多的。
嗯，因为你讲到你的小时候，其实你小时候是跟着阿公阿嬷一起带大的，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决定写一本以阿公阿嬷为主角的书。
我跟你讲，一开始其实出版社在讨论这本书的架构的时候根本不是以这个方向为方向、
欸、
然后我就写着写着，因为我的角色是妈妈，是创业家，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像疯子的妈妈，对我的孩子的相处方式就是很疯，所以出版社其实一开始他们会想要我往教养其实没有这么困难，野放其实也可以野放出很棒有创意的孩子这个方向去写。可是我怎么写怎么写，然后每篇我都觉得写得不够好，我就会想说别人的孩子还要我来教吗？啊，别人的孩子个性也跟我的孩子不一样，然后我就一直卡关一直卡关，到最后你知道我真正交出第一篇的时候是我在隔离的时候，就是我确诊然后人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然后每天都躺在那里，我都觉得我看到我阿公阿嬷了，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比较舒服了，我就坐起来然后开始那个灵感就很像那种喷泉那样子一直涌出来，你就开始写写写，然后我那阵子就是隔离了大概10天左右，我写了4篇初稿，都是我阿公阿嬷的故事，然后我就交到出版社去。
嗯，
交过去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这是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相处的方式，虽然我觉得很与众不同，可是我不确定出版社是不是也觉得这样的题材是有共鸣的，因为有时候自己在写自己的故事就很迷思嘛。然后后来我等了3个礼拜他们都没有回音，我就默默的打开之前的妈妈教养，然后再想要继续往下写。后来出版社突然给我回应，他说我们跨部门所有的同事不管是年纪轻的年纪大的甚至比较长辈型的，他们看过之后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都会在这个稿子里面找到属于自己共鸣的方式，然后想说哇有这么神奇吗？所以他后来就说那你继续往下写。所以我继续再往下写的时候呢，我发现就是故事的脉络跟我自己的童年的这整个架构还有连接到我现在整个个性跟创业还有带孩子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这整个脉络很清楚，而且你会从那里面找到原来你小时候讨厌的事情竟然会是你长大带给你很多勇气跟养分，然后遇到挫折往前进的那种动力、嗯、就很奇妙这样。所以那时候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并不是要写这个，真的是人很不舒服的时候，人生跑马灯在跑，你会想说我阿公阿嬷出现在我面前好像可以写一下他们的故事。
虽然你写作的历程有经过一个反转跟变化，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脱离你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跟大家聊一聊不管是你跟小朋友的相处或者是你跟阿公阿嬷的相处，因为不管是你对阿公阿嬷他们给你的教育或者现在你自己对两个女儿的教育，我觉得那应该是大家最早认识凯莉哥的身份，就是一个亲子部落客。那你的书里面也特别强调就是谈养育孩子这个问题之前先跟自己的童年聊一聊，先养好你自己。回顾你自己的童年经验，你觉得有哪些回忆或者是一些价值是你想要继续传承给自己的小朋友？那有哪一些你觉得说 OK 够了，到我这里就好了？
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养小孩之前你必须要先跟童年的自己和解，先养好你自己。因为很多人其实当了妈妈之后他会忘记自己，本来他就是一个个体的身份，他结了婚当了妈妈就是妈妈，他完全忘掉自己、嗯、那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真的是完全是忠于自己在生活。我不知道是不是受我阿嬷很大的影响，你知道现在的阿嬷看孙子都是那种百般溺爱跟宠爱，我阿嬷不是，我阿嬷对于所有的孙子都是严苛到不行，他就还是维持做他自己这样。就我就觉得我现在的这样子做我自己的，好像什么事情要先想到自己要顾好你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这件事情好像也跟我阿嬷有一点点相似这样。像书里面我有提到就是我阿嬷对我们的教养绝对是非常的严格，那阿嬷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在于想要 跟需要这件事情是界定的很清楚的。也可以反过来说，从小我们就不可以有想要的东西。需要的东西是需要被阿嬷判定是需要还是想要，你知道，反正我们就是没有决定权嘛。那我觉得阿嬷传递给我的这件事情，到我长大来说，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他们从很小我就是教他们需要跟想要的东西你必须要区分清楚。因为我们小时候很穷，然后几乎是没有自己的钱，那我出社会之后第一份工作，我大概高中毕业就去工作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赚的钱，我每个月扣除要拿回家的钱啊，全部都花光。花光之后那一阵子不是就很多信用卡是可以做那种借钱循环利息，我就开始去借钱循环利息，反正我想买的我通通都要买，我借钱我都要买。过了一阵子大概快30岁的时候，我就大概这样循环利息，然后整个人生欠债过了快10年的时间吧。后来30岁我就突然想说，欸，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阿嬷从小就告诉我们要很节俭，可是为什么我赚钱第一份工作我会选择把它花光就算了，我从来都没有存到钱，我还去借钱，但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通通都要买，而且我要让自己过得很满足。这样到30岁有一天我就突然醒悟了，然后我就想说，嗯，一定是因为小时候你想要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被满足，需要的想要的通通都是被打回票，你没有任何的选择权。所以当我今天有能力有自己钱的时候，你管不到我，我就是要全部花光光，我要花到我满意为止。所以我大概过了10年左右的负债生活。后来我就想说，我阿嬷教给我节俭，她没有教我理财，她也没有教我怎么花钱，你赚来的钱就是通通都要省下来。所以变成我一有钱之后我就会想把它花掉，我会觉得我已经成年了，没有人可以控制我了。那后来我自己30岁之后生小孩，我就发现如果我再用我阿嬷这样你只许存钱不许花钱的这种概念来讲，孩子以后会不会跟我一样，当他今天赚了属于自己的钱之后，他就会想要花光光，他就会想要挥霍。所以我对我的孩子，其实他们真的是从很小大概5、6岁左右，我们只要出去旅行，我就会给他们一笔旅行基金，比如说出去10天或30天一人1000块日币，那看你们两个想要买什么，这笔钱我不干涉，你不买留下来也可以，可是我基本上是鼓励他们花掉的，因为你要有花钱的快感，你才会知道赚钱跟存钱的那种快感。所以他们到现在很精明，比如说零用钱假设500块好了，他们就会去分多少要放在银行里面，多少他们想拿去做投资，多少是要花掉的，就是他们会有这样的概念。可是在以前我没有啊，所以我在想说，欸，我以前的那个经验我觉得很可怕，回到我小孩的身上的时候，我绝对不能这样教我的小孩，也是要教他们怎么花钱，这样才是对的，有需要有想要，有花钱有存钱，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平衡一点。
我觉得阿嬷的这个节俭可能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正面的啦，因为阿嬷其实在书里面你有提到，比如说阿嬷讲话很难听，比如说阿嬷会骂你们说，哦，你比禽兽还不如哦，比这个鸟还笨哦，比猴子还笨。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些这种阿嬷的比较负面教育的案例，是你会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把这个带给我的小孩。
有时候我们会提醒自己绝对不要变成我阿嬷那样，因为我生两个都是女儿嘛，好好的公主都被生下来了，然后你硬要把她当青蛙养这样。对啊，所以其实我真的就是有时候在教育孩子这块我会很小心，因为你讲出去的话其实就收不回来了。那你说有没有过失言？有，但是我觉得我会道歉，我知道那个东西在他们的心里面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虽然我们讲的人，像我阿嬷一定也是无心拿我跟猴子跟狗跟猪做比较，可是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讲这是激励小孩最好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年代里面，我觉得要我拿我的孩子不管是跟自己的妹妹比较我都不会这样做了，更何况是去跟动物做一个比较。所以这是我会自己提醒自己一个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的言行。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因为其实有时候 候教育是一种经验上面的复制，因为像阿嬷她会有一些很严格的地方，然后可能就会有一部分传到妈妈这边，然后阿嬷有一些很传统的观念，比如说想要叫你嫁给养猪的人，然后到妈妈这边的时候，妈妈也是会希望你说一定要生儿子，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些负面传承。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的学习跟成长是说你跳脱了，我有点好奇你怎么做到跳脱这一件事。
我自己家人啊，我妹妹，因为我很多兄弟姐妹嘛，那我妹妹们他们都说我是左耳进右耳出，就是我完全忠于我自己，没有在管我妈跟我阿嬷说什么的，从小就是这样。至于我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他就会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我只听自己想听的事情，我不想听我不想做的就当作没有这回事。所以我觉得我今天个性可以养成这么的乐观正向，应该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我忠于自己我自己讲完都觉得很想笑。
可是从小到大阿嬷这种打骂教育真的不曾让你感到受伤吗？因为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卡通叫魔法阿嬷，那时候那个恶魔跑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你阿嬷卖掉，我不知道如果是当时的你，你会不会想说 OK 你把阿嬷抓走吧。你有过这种埋怨的时刻吗？
有啊，当然有。我觉得我最讨厌我阿嬷的时候应该是高年级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低年级的孩子被打被骂然后离家出走什么的，我觉得那个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思想还没成熟，然后再加上在乡下其实是比较淳朴的一个环境，是比较封闭的，然后再加上以前的资源没有那么多，没有那种什么家暴专线或是什么，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被打就被打。可是到了高年级的孩子其实他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会开始成长了，有一些青少年的叛逆，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在我高年级的时候其实我非常讨厌我阿嬷的，因为我就会觉得我阿嬷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一定要打我，那我两条腿常常被打到皮开肉绽，真的是皮开肉绽哦。然后隔天上学那个肉爆开的那个中间就是有一条血，就很像热狗那样子，就是会有一条血，可是是很多很多很多交错在我的小腿上面，那我就要穿长筒袜去把它遮起来，否则我到学校去大家都知道我被打，那我阿嬷永远只打我小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生气我阿嬷，每次在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是先把我打一顿。
我觉得这个小时候就算了，他其实管管管管到你长大，因为比如说你后来要结婚的时候他还规定很多，比如说你们结婚的礼车前面要挂一块猪肉，然后呢还叫你要穿一个什么肚兜，然后给你一大堆的指示。那当时其实你也是有点点不开心的，可是我觉得看到后来蛮感动，你说你到最后发现那个其实也是阿嬷的爱。
对，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发现这件事情？你怎么跳脱那个很烦然后发现是很温馨的事情？
你知道因为我是长女，我家第一次办喜事，我老公是长子，可是我公公他们就会觉得按照女方的习俗就可以了，你们要公正也可以，你们要有大礼也可以，反正公公跟婆婆就是全部尊重我们家。那我们家阿嬷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守传统习俗的老人家，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包括我书里面没有写的，现在年轻人一定不知道当时的传统习俗有多么可怕，还要什么喂吃汤圆啊，你知道我那一颗汤圆还没吃下去第二口已经喂进来了，然后我想说为什么当新娘要当得这么辛苦这样子。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就是整个弄下来我觉得是劳民伤财。为了要遵守传统礼仪的这件事情，我大概半年不跟我妈讲话，因为我妈必须尊重阿嬷，所以我妈就在张罗这些事。可是这些事我就会觉得很讨厌很讨厌。那后来呢，你知道在结婚那一天我真的超生气，因为我选了一件平口的礼服，我觉得超美，就觉得天啊所有的仪式都结束了，终于可以漂漂亮亮的进场。结果我阿嬷那天早上她就拿了一件肚兜，她说你这穿起来，然后我说我这个平口礼服我还穿起来，这要挂在脖子上两条，大家都知道我里面穿什么东西，我就说我不行。然后他说啊，那你哈嘞，你听得懂吗？哈嘞就是围在腰上面。我说阿嬷可是我这礼服很紧，他就说硬围上去就可以。然后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生气，我不想跟他讲什么，我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跟我说你叮啦啦不用问他追，这样子就是你也不用管。那我心里面就笃定我阿妈一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围肚兜这件事，反正他妈这么教他，他就这么穿下来。好，那所以我就围了，围了之后呢，那天回到我的夫家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脱下来，到隔天中午吧，隔天中午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袋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件肚兜，然后它是折好的长方形的那个样子，结果我一摊开的时候里面滚出一本存折，我就想说刚好怎么会有存折，一打开发现里面好多钱哦，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读者说哦，天啊，你一定是看到这么多钱感到很感动，怎么还有存折？我说不是，我是为了那个就是之前跟我妈怄气半年不讲话，可是你知道我妈竟然是这么真心的在对待我，在帮我存钱，就是即使我月光族然后花光光，可是她竟然把我每个月给她的钱都存下来给我，所以我就是摊开那个肚兜的时候，存折滚出来这一刹那，我觉得超级感动。所以那阵子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很早就开始自己打我的书。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写一篇超有感的时候，我就会截取一部分放到网络上。那肚兜这一篇呢，就有很多读者他们就留言说我也有肚兜，我也有肚兜。我想说天哪，我以为这是我专属的，怎么大家都有肚兜？然后他们说我们的肚兜跟你不一样，是我们打开没有存折就是肚兜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年纪你自己也当妈妈了，我觉得一定因为你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亲子部落客，所以很多人就会问你很多关于小孩教育的问题。那在书里面看到你从小时候就是一个有一个勇大吧，就是你很小的时候什么事情就天不怕地不怕就敢做，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你的两个女儿身上有发现吗？他们的个性如何，有被你影响吗？
我都常说我们家两个小孩，一个水瓶座就是外星人，另外一个天秤座就是反正你给他框他也永远都在框外面没有站进来过，所以基本上呢我也要很自立自强。通常问到这一题的人啊，我都会跟他说你问问我老公怎么办吧，因为家里面三个女人都是属于外太空外星球的人，就是想法永远都是很不切实际的。那我自己小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公，那个胆是为了好听加上去的，我真的是因为很呆然后没有想太多，所以我胆子很大，包括创业，包括我英文讲得不好可是我可以去世界旅行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生的经验都是因为我没有想太多所以放胆去做。那对于我两个女儿，其实她们从小就是跟着我这样，很多人都说你生了小孩之后可能五年会睡不饱，可是我小孩出生五天开始我每天都是睡得很饱，我就想说我傻人有傻福，怎么傻傻的养孩子没有太在意的养孩子，孩子自然就会跟着你的作息在长大。那很多人都说小朋友小时候出去玩是没有记忆没有回忆的，你不要花钱带他去旅行，可是这个旅行的记忆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他们两个很小就跟我一起出去玩，到处都可以睡。就是当你心脏很大颗没有想太多在养育这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那个观念会被放大，心也会被养大。像我现在自己创业，我很多在管理上面其实我会卡关的，那我卡关的时候我最喜欢跟我小孩聊天，因为他们会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看你觉得很困扰的事情，一下就会被解开了，你会发现哎，原来直线走就可以了，我为什么要绕来绕去，然后最后搞自己烦死了，原来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从小朋友反馈到你身上的这种启发，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阅读。因为有很多人都问说哎，凯莉哥怎么教小朋友要爱读书，可是凯莉哥你说其实是小朋友反过来影响你，对吗？
对，因为没人跟我玩。没有，因为我们家老大小时候其实真的很爱看书，他是那种不识字的时候就很爱看很爱看，然后我家小的其实是到了高年级才开始阅读比较多的文字书。那因为我们家大女儿其实在阅读的时候我在旁边真的没事啊，需要讲故事吗？好像也不需要，因为他都自己看得很沉迷了。就拿《红楼梦》来说好了，我里面有写到我小时候就是我阿嬷看歌仔戏我才知道有《红楼梦》这件事情。那《红楼梦》呢，我就觉得它就是中年之恋， 在我阿嬷看杨丽花歌仔戏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中年之恋嘛。后来小鹿自己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她就跟我分享贾宝玉跟林黛玉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我说啊，他们两个年纪怎么这么小？所以因为当她在沉迷某一些书的时候，她会跟我分享书里面的片段，所以听着听着，你偶尔就会把她的书拿起来翻几页翻几页翻几页。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小说或是阅读一些其他的书籍的时候，是受她影响很大。
所以人家常常问你亲子教育关于阅读的问题，你反而觉得你就放养吧，让小孩自己去摸索，让他读他想读的东西。
对，
我觉得说不定有些听众朋友听到你的答案会很意外，因为大家觉得说哦，凯莉哥又创业很忙，然后又当妈妈，那感觉好像可以教我们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回过头来，就像你自己在书里面写的、哦、你说框架就是要用来打破，界限就是用来踩的。这一次我看到凯莉哥的作品《心中住着野孩子》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封面，然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封面是老公设计，而且这个字是女儿写的，所以这可以算是你们全家的一个共同创作吧。因为写这本书的关系，我相信你也把你们的家人重新再回顾，然后凝聚在一起。这本书完成之后，家人怎么看待这个作品呢？
我家人啊，他们在上市第一天都自己下订单买，我都还没有拿到我的实体书的时候，他们通通都已经收到，他们就阅读，然后他就说天啊，我边看边哭，这里面有太多我们的回忆了。然后我就想说是也没这么感动，这里面其实我也没写什么多少悲伤的故事，我都是写我被打的事情比较多。那我觉得在做这本书最大的一个连结的话，应该是把童年的我跟现在的我做一个很好的整理跟很好的连结。对，这个是我写完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最大的收获。
嗯，这个连结哦，很多时候是跟这个场景有关，比如说同一条路可能本来是你小时候走的路，但是到你大了，那可能是阿公阿嬷送葬的时候走的路。在这本书里面，你写了两场葬礼，一场是阿嬷的极尽传统，什么繁文缛节都要遵守，另一场是阿公的，就是比较简单隆重。关于这种生死相关的议题，你有跟小朋友聊过吗？他们对于阿祖过世的这个印象是什么？
因为我大女儿在阿嬷过世的时候她才3岁，小女儿在我的肚子里面，习俗就是你肚子里有个孩子他可能就会刷掉、
嗯、
所以我跟大女儿还有我阿公，阿公是因为他是丈夫的身份，他不能参与任何阿嬷的葬礼的活动，通通都不行，所以这整场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参与到。那到了阿公的葬礼的时候，我小女儿大概是5、6岁左右，我大女儿比较懂事了，那时候没事了嘛，所以我可以好好的观赏整个葬礼发生的一些程序。因为谈生死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很开放的，比如说我的阿公他是当植物人躺了8年多，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其实医疗这件事情不是符合一个生命程序的事情，他其实只是在续命，尤其是当植物人这件事情，他失去了意识，可是你维持他的呼吸。我觉得很伤心的是周围的人，因为他本人自己不知道，他只有一个躯壳在那里。那我就会跟我女儿在讨论，就是将来轮到我或者是我先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就其实这件生死的事情是必须要被知道的，送走亲人不见得是一个伤心的事情，所以我都有很明确的跟他们讲。
我觉得凯莉哥写完这一整本书，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分享去买完这本书来读的话，简单四个字真的就是笑中带泪吧。就是你会看到他很多过去很荒谬的事，比如说你到台北来的时候，阿嬷抓3只活鸡然后就叫你带去台北，就是这种现在听起来真的觉得荒谬至极。所以凯莉哥说他长大之后超讨厌玩动物森友会，
嗯，因为那就是我小时候。而且我在里面我没有写到一段，是我只要一讲到这一段，我所有的朋友都掩耳，就是完全不敢听，他就会说拜托你不要再讲下去了，就是我很会杀鸡。杀鸡这件事情也是我被我同学所敬仰的事情之一，因为他们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他们说啊，那鸡不就是菜市场的那个样子吗？我说不是，就是你怎么把它变成菜市场那个样子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碰巧这些技巧我在小时候就学会了。对，
你看阿公阿嬷真的教的东西很多啦，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写完这整本书之后，你自己再重新回忆一次，你觉得阿公阿嬷两个长辈带给你最大的影响跟启发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就是勇敢值钱吧。像我阿公他就是跟我阿妈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就是我不管干了多少坏事，我阿公永远就是对我非常的包容。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共同的点，就是人就是要善良，就是你要记得你要对人好，你要对自己好。我觉得那个是他们带给我这一生里面很大很大的影响。即使我阿嬷是这么的节俭，然后这么不会讲好听的话，可是他人缘很好，就是他会想办法对别人好。那他对我们的好或许只是用了不一样的方式，但是还是在对我们好。
嗯，勇敢值钱这个很不容易哦。就是卡雷哥在书里面有写到，他觉得放养是最困难的，因为要放任的其实不是孩子的行为，而是家长的态度。希望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呢，可以让大家稍微回想起你自己跟你自己家人相处的经验。回望童年，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心中仍然住着一个野孩子。我还记得在这个书里面哦，最后一段卡雷哥有说到，阿嬷跟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要好好的过生活，记得要对人好。我觉得今天在节目最后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我相信好好过生活，记得对人好，这是所有教养的基础，也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如果你喜欢今天卡雷哥分享的故事，欢迎到你附近的诚品书店，或是点击我们这一集的诚品线上，就可以查找这一本书，心中住着野孩子。如果喜欢这一集内容，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在收听平台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谢谢卡雷哥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